黄兴兵败汉口，伤兵折将，没办法，只好退守汉阳。黄兴越想越窝囊，没脸面去见江东父老，心路一窄，要横刀自杀。罗英可急了，三番两次冲上去夺刀，两个人就撕裸在一起了。黄兴急得直跺脚，罗英，你撒手！不，大哥，我不能看着你死。大哥，我有几句话先说，你听听有没有道理，如果没有道理，你自杀我不管，如果有道理，你还应该听听我的。黄金愣了一下，罗英利用这个机会讲出一番道理。大哥，这次虽然咱们说打败了，兵法云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不能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而论英雄。况且，这次失败还有许许多多客观原因，比如，将士纪律松弛，不听调动，有些人按兵不动，坐观成败，等等等等等。能怪大哥您一个人吗？难道说你一只手能捂得过天来吗？另外，虽然说我们打败了，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，我们大大挫伤了北洋军队的锐气，灭了袁世凯的威风，长了我们革命党人的士气，这一点您不能不承认。况且武昌首义全国响应，现在有12个行省纷纷独立，难道说这不是我们保卫武汉三镇的功劳吗？大哥呀，别看眼前嘛，你应当看得长远一些。您知道在我们中国有多少人正在盼望着您，有多少事情需要您去解决，您怎么能如此轻生呢？上海光复了，同志们三番五次来电催促你去领导，南京眼看要攻克了，也请你前去指挥，难道这些你全不顾了？就为了这件事情您就要自刎吗？大哥，我的话说完了，何去何从，你看着办。要不怎么说话是开心锁，往往这个人呢脑子一热钻了死牛犄角了，说什么也退不出来了，但是经您被人这一讲，就好像一剂良药，立时就把这人给惊醒了。不管多么高的人，也有糊涂的时候。黄兴听完罗英的话，巴嗒巴嗒滋味，可不是吗？对呀，很多人都在等着我呀，我不能死。革命尚未成功，我怎么能就这么胡了八粗的自杀呢？想到这儿，黄兴改变了态度，搂着罗英放声痛哭，这哭出来心里他就痛快了。黄兴把宝刀还鞘，重新集合人马，要跟冯国璋的北洋军决一死战，但是心有力不足啊。 枪支缺少枪支，要弹药缺少弹药，武昌方面迟迟不来增援，黄兴能耐再大也保不住汉阳。没过三天，汉阳失守，黄兴没办法带着罗英等人退回武昌。他的妻子徐宗汉劝他赶紧辞职赶奔上海，这地方不能待了。黄兴迫于无奈，这才递上辞呈。这辞呈递上去没费劲儿，湖北都督黎元洪就批准了。其实他们这伙人恨不能盼着黄兴快走，就是不走他们也想方设法把黄兴给排挤出去。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，黄兴心里难过，表面应酬。把离开武昌的日期定下之后，火轮船也准备好了，这只船就是护送黄兴从上海到武昌的那只船，打的旗号仍然是红十字会救护队。在黄兴离开武昌的时候，别人没送，接替他总司令职务的蒋义武带着几名弟兄到码头送行。眼看要离开武昌，黄兴心如刀绞，他握着蒋义武的手，义武，我们分离也是暂时的，但是我人虽然走了，我心仍然留在武昌，现在强敌压境，武昌危在旦夕，千斤重担都落到你的身上，我希望你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武昌守住，切莫再落入魔掌啊！你要知道，这就好像一只火炬，如果再被扑灭了，对我们革命党人的打击可是太大了。蒋义武眼含痛泪，不住地点头。可强兄，你放心吧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方才你说的对，哪怕我把这腔热血洒尽了，我也要保住武昌。但是我尽到一定的力量，实在没办法，也就讲不了了。你安心去上海吧，我盼望你早日报捷，我们兄弟还有见面的机会。黄兴说好，如果我那边开展工作顺利，马上派人来支援你，千万我们不要中断了信息。就这样，两位英雄握手告别，黄兴洒泪离开了武昌。当船只雁大江东下的时候，路过陈家湾，这属于汉口管辖。黄兴站在甲板上，透过望远镜一看，汉口是一片焦土啊！他的心更加难过了，急忙回到屋里，看了看桌上有文房四宝，一阵情绪激动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做了首诗。诗中写道：明月如霜照宝刀，壮士掩胸掏，男儿征战单于手，祖龙一炬咸阳烧，偌大商场地尽焦，革命事又丢抛，都付与鄂江潮。黄兴写完之后，投笔于地，闭上了眼睛。现在他什么都不想了， 他恨不能内生双翅一下飞到上海，飞到他的好兄弟宋教仁陈其美身边，共同携手去投入新的战斗。按下黄兴啊，咱先别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宋教仁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宋教仁跟黄兴一块来到武昌，后来宋教仁发现这里的斗争非常复杂，就有点失去信心了，建议黄兴马上离开这儿到上海去。黄兴呢没走，但是他同意宋教仁的办法，让他先行一步去开展上海的工作。那宋教仁这小伙子办事十分认真呢，受命之后来到上海，马不停蹄地寻找他的好朋友陈其美。单说那天宋教仁到了上海之后，先到民立报报馆找陈其美，因为这个报馆是他们俩人合伙开的，名义上办报，实质上宣传革命思想，这是革命的一块阵地，陈其美就住在后院。当宋教仁来到报馆之后，很多人都认识他，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地下党的党员呢。一看宋教仁来了，热情款待，把皮包背包全接过去，让个小屋休息。宋教仁往左右看看，不见陈其美，他就问我：“陈大哥哪去了？”“哎呀，您来的真不巧，他出去不过半小时，有个新朋友约他到外边逛市场去了。”“到哪个市场？”“到义庙市场。”“哎，他经常到那溜达。”“跟谁去的？”“他新交了个好朋友，那是武术大师，叫霍元甲。”“哦。”宋教仁点点头：“好吧，我有急事要找我大哥，麻烦你们辛苦一趟，到义庙把他找回来，就说我回来了。”“好的。”报馆的人安顿宋教仁休息，马上分头去找陈其美。那么陈其美是何许人也？咱必须得介绍介绍。他呀是浙江吴兴人，字英士，也叫陈英士。要说起他来呀，从小就没过过好日子，自幼父母双亡，跟叔叔在一起生活，由于吃饭困难，在他九岁那年被叔叔送去当学徒。一开始啊，在当铺当学徒，那个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啊，您算当个小学徒的能好得了吗？每一天干着繁重的劳动，比如说收拾屋子、扫地、打漱口水、洗脸水、端尿盆、刷痰桶、买低道西，师傅师娘休息了，他不敢休息，还在外头得伺候着，多赶师傅嘿一声哈一声，这就马上就得起来问问有什么事儿没，稍有不如老师的意，轻则就得挨几个耳刮子，重的时候就得在佛堂罚跪，身上是新伤接旧伤，用眼泪洗脸呐。尽管条件那样的艰苦，但是陈其美从小就有大志，抽空他就读书，抽空啊自己就攒点钱，勒紧裤腰带买一些小说来看，所以他十来岁的时候字就写得相当出众，知道的事儿比同龄的儿童要强得多得多。后来逐渐成人了，在1906年的时候 终于自费到日本去留学。陈其美也想好了，我学什么呢？我到日本呢，学警察。这年头这警察吃香，在警察学校毕业之后，陈其美又返回上海。等到上海十里洋场，他交了不少的好朋友。由于他看的书多，视野开阔，对革命的理论逐渐发生了兴趣，因此回到浙江吴兴联络了一伙人，要发动浙江起义。结果年轻人办事啊，不那么周密，错用了人，内部出了个叛徒，把他给出卖了。官府马上通缉陈其美，他一件大事不好，又逃回日本。在第二次到日本的时候，他认识了黄兴、宋教仁和孙中山。经宋教仁的引荐，他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，成为同盟会的骨干。后来奉孙中山、黄兴之命，又回到上海开辟革命工作。在去年，他和宋教仁两个人成立了上海中部总会，就是同盟会在上海的驻在机关。陈其美就在这负全责，可他呀一直没闲着，你得找个工作掩护啊。他跟宋教仁合办的《民力报》报馆，宣传革命思想，以这个报馆为阵地，联络四方倾向革命的朋友，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，结果成绩是相当显著，就发展了五六百名骨干。在陈其美的推动下，上海的形势一派大好。但是陈其美这个人非常聪明，他不钻死牛犄角，不管什么事情他会变通。你别看那个小小的报馆负责人，在上海绝对吃得开，司官两面，手眼通天。他一看嘛，上海的青帮实力强大，他又加入了青帮，没过几天居然成了青帮大头头之一，手下管着三四千人呢。那青帮有着严格的组织和纪律，当老大的一说话，底下的人就玩命。有青帮这支人马做后盾，陈其美的腰杆子就更硬了。同时呢，跟警察厅的、跟领事馆的、跟州府县道的师爷、当官的也不住的周旋。这帮人也不知道陈其美是什么人物，就知道这位非常豪爽，够朋友，够意思，都乐意跟他来往。这不，最近全国的拳师、著名的武术家霍元甲又跟陈其美交上朋友了，两个人冲北磕头，结为生死的把兄弟。在陈其美的协助下，霍元甲在上海外滩成立了金武馆，表面上大开门户收徒弟，振兴和继承国家的武术，实质上陈其美要把这帮人培养成革命的先锋队。这件事情霍元甲心里可清楚，陈其美也跟他交过底呀。只是霍元甲这阵还不是同盟会的会员，而是同盟会最忠诚的朋友，他跟陈其美两个人几乎是形影不离。 在副教人找陈其美这天，正好他俩到义庙市场去溜达。要说起义庙市场来，这地方非常吸引人。如果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，那么义庙市场就是穷苦人、劳动群众、小市民最享受的天堂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哎呦，义庙前面这个广场啊，干什么的都有，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、卖艺的、耍狗熊的、卖大力丸的、摔跤的，各种小摊贩卖各种吃喝的，大饭馆、小饭馆、大旅馆、小旅馆、戏园子、茶馆，星罗棋布。你想看什么，在这你能看着什么，你买什么，在这能买着什么，稀奇古怪，五花八门。所以这义庙市场成天到晚这人是拥挤不透，他本来就是这样。你像那达官贵人遇上不如意的事情了，受到打击了，可以花钱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修一座别墅，其他有钱有势力的人呢，也可以这么办，唯独小市民没这条件，连自己住房问题都解决不了，哪有钱修别墅啊？那怎么办呢？遇上别扭的事儿，你要到上海义庙市场溜达溜达，顿时愁雾就散开。有什么愁事到这里都得忘，马上像磁石一般就把你吸引住，有多少钱你得扔多少钱。但是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地方也是个罪恶的市场，有不少人为此倾家荡产，抹脖子上吊。同时呢，还有些人在这块丢了名誉，这个什么玩意儿都有啊，土匪、绑票的、掏包的、流氓，那都成群聚伙。你要想在这儿挣碗饭吃，那也得有两下子，不然这钱你也拿不走。这是上海十里洋场那么一块黑宝地，也是通向地狱的大门口。就说陈其美吧，他养成这么个习惯，每天必须到义庙市场来个两次三次的。说他怎么总逛不够啊？不是，他不是为散心，他来是为了工作。你别小瞧这块黑宝地啊，这个地方也藏龙卧虎，猥琐欲为。